欢迎回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22号到5月28号召开，为向世界展现美国挺台力度。美国联邦众议院星期三以425票赞成、0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法案，指示国务卿制定政策，协助台湾重获世界卫生组织最高权力机构 WHA 的观察员身份。法案是由联邦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南德兹上年3月领衔提出，同年8月6号获得参议院以一致同意通过。法案接下来将送交国会，递交拜登签署后即可生效。美国国会2004年5月曾经通过法案，指示国务卿研究拟定计划，支持并协助台湾取得 WHA 观察员身份。台湾随后亦顺利在2009年至2016年期间以观察员身份受邀，但2017年以来，即管有美国支持，台湾仍然因中共施压，连续多年来未能参与 WHA。因此，当日众议院通过的法案要求国务卿在台湾未能取得观察员身份的每届 WHA 后，向国会讲明美国在协助台湾的计划上有做出哪些改变和精进作为。法案写到，台湾是全球卫生模范贡献者，由1996年以来捐赠超过60亿美元经费。法案强调病毒无国界，不必要将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合作之外，只会增加全球传染病所带来的危险。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台湾已经提高了警戒级别，加强防御北京潜在侵台行动。美国亦有类似担忧，所以加强了支持台湾的努力，例如推动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美国务院主管管理和资源事务副国务卿麦肯伊4月8号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亦提及美国支持台湾成为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有全球最大批发市场之称的浙江省义乌市星期三宣布进入封闭管理。彭博社指出，中共在小商品之都实施极端清零政策，将给全球供应链带来新一轮打击。在这个同时，即管上海部分企业陆续复工复产，但先前长达一个月的封城后坐力正持续发酵。美国物流企业 JB 亨特表示，上海港的运送作业延误后遗症将会在7月份蔓延到美国西岸，进入夏季后预料情况会更加恶化。无论整个海洋供应链亦或进出口货运都会面临同样情况。彭博引述业界分析，中国经济重镇上海由3月封城后，沿岸等待入港的船只亦持续积累。数据显示，截至上个星期，宁波港外堵塞的货轮高达230艘，同日在美西港口枢纽洛杉矶长滩港外亦至少有57艘货轮。欧洲货柜吞吐量第二大港安特惠普港的 CEO 范德梅伦估计，这将会令到2022年出现比上年更大的混乱，而且预计将会延续成年。报道指出，中国占了全球贸易的 12%， 国内对疫情零容忍的态度导致制造业工厂仓库处于闲置状态，货车司机更因为多地防疫规范不同而不愿意出车，整体供应链僵化，短期内的供应限制问题具相当大的威胁性。现在美国和欧洲的港口已经是应接不暇。供应链风险分析公司 Everstream Analytics CEO 郭德曼为此指出，一旦中国出口力恢复，随着大批船只接连驶向美国西岸，预计物流塞车等待时间将被严重拉长。短期来看，货物堆积代表住价值22兆美元的全球商品将面临成本上升、代价过于高昂的难题。长远来看， 当全球贸易发生2020年下滑，上年反弹的混乱状况影响各大企业，过去人熟知的全球化或将结束，部分企业高层恐将开始撤去布及全球的生产线，跨境贸易面貌将重新被改写。星期三，美国和俄罗斯在欧洲进行囚犯交换，美方用一名因为贩毒而在美国服刑的俄罗斯飞行员换回在莫斯科入狱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老兵特雷芬里德。即使在和平时期，这次换囚亦是一项引人注目的外交行动，而在当下的俄乌战争期间，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降到几十年来的最低点，因此这次行动更加非同寻常，美联社称之为戏剧性换囚。拜登总统欢迎里德回国时亦强调，交换囚犯的谈判需要做出艰难决定。拜登发表声明表示，里德安全返回证明政府将仍旧在国外沦为人质和遭受错误关押的美国人视为优先要务。俄罗斯多年来一直要求释放亚罗申科，同时亦拒绝了美国高级官员要求释放里德的请求。里德在监狱已经困了将近1000日，他的父母一直要求政府设法救出他们的仔。里德一家在声明中感谢拜登总统做出将特雷弗带回家的决定，还感谢了其他政府官员，包括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比尔里查森。他在俄乌战争爆发的几个钟头前去了莫斯科，希望能确保里德获释。里德是已知的被俄罗斯关押的几个美国人之一，其他人还有 WNBA 球星布兰尼格林纳和密歇根州企业安全主管保罗卫兰。目前还未清楚星期三的行动是不是会对他们的案件产生影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三的声明中说，我们欢迎里德获释，同时继续呼吁释放被错误拘留的美国公民保罗卫兰。我们要确保所有被错误拘留在海外的美国国民能重获自由。和拜登总统一样，布林肯亦感谢了努力营救里德的人质事务总统特使罗杰卡斯滕斯、美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约翰沙利文和其他人员。星期三，俄罗斯已停止对保加利亚和波兰供应天然气。波兰和保加利亚都是前苏联时代的莫斯科卫星国，后来加入欧盟和北约。欧盟官员星期三正在度举行紧急会谈。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宣布单方面停止向欧洲客户输送天然气，这个是俄罗斯利用天然气作为敲诈工具的又一次尝试。这个时候正值欧洲国家和美国一起加大武器运输力度，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在乌东的新一轮攻击。乌克兰星期三报告说，俄军在那里的几个村庄取得进展，而俄罗斯就报告在其边境一侧发生了一系列爆炸，几乎说这个是一些因果报应。莫斯科表示，切断天然气是为了执行其以卢布付款的要求，需要用卢布来保护其经济免受制裁影响。但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天然气传输运营商网络数据显示，在星期三较早时候下降到零之后，实际的天然气供应似乎又开始上升，但是波兰表示供应确实已经停止。保加利亚能源部长亚历山大尼科洛夫强调，所有的贸易和法律义务都必须被遵守，对客户的供应至少在未来一个月都有保证，但目前天然气更多的是被用作当前战争中的政治和经济武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上个月要求来自不友好国家的买家以卢布支付天然气费用，否则将被切断供应。由战争开始以来， 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没有受到阻碍，这也是西方对其实施全面制裁中的一大漏洞。几乎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呼吁欧洲停止资助莫斯科的战争努力，切断每日为俄罗斯带来数亿美元的天然气入口。按照目前的价格，欧洲每日向俄罗斯支付约四亿美元的天然气费用，若果完全切断，普京将会失去这笔钱。星期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特别301报告。报告指出，美国正在密切关注中国实施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进展，俄罗斯亦被列在优先观察名单上，而石油输出国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不再被列入这份观察名单。与往年不同的是，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美国暂停了对乌克兰的知识产权做法的审核。之前由于政府机构使用未经许可的软件，缺乏有效的手段来打击广泛在线版权侵权，还有在收取版税方面的关切，乌克兰亦曾被美国列入优先观察名单上。在中国方面，根据报告，2021年中国颁布了专利法、著作权法和刑法的修订版，以及旨在解决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其他措施。虽然美国的知识产权持有者对这些进展表示欢迎，但他们继续对这些措施的充足性及其有效实施表达担忧，并对恶意商标、假冒和在线盗版等长期存在的问题表示关切。此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亦注意到，中共官员经常强调知识产权对中共在某些行业争取市场主导地位的重要性，和法院应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产业服务的目标。报告表示，总而言之，这些声明令人想起长期以来对要求和施压外国个人或公司向中国公司转让技术和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是否会公平适用于在中国的外国权利持有者。报告提到，美国敦促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伙伴在制定促进创新的政策时，不要强迫技术转让和对本土知识产权的偏好，并考虑到自愿与相互同意的商业伙伴关系或安排的重要性。